拜登家族涉及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北京收买内幕曝光，剑指中共，拜登将签署这一项协议，唯快不破，俄罗斯神话级武器被终结，美国防部证实击落极音速导弹，又篡改历史，儿童刊物竟然钉雨枪投降，网民气愤爆炸，港府修例恐赶绝海外律师。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在万众瞩目中，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高级调查员发布了他们对拜登家族的商业计划和兜售影响力调查的最新财务记录，可谓触目惊心。并且报告重点介绍了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和中共当局以及罗马尼亚进行商业交易相关的银行详细资料。星期三5月1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 一如早前所承诺的，发布了一份长达36页的调查备忘录。他披露他和委员会成员已传唤了4家银行，并收到了数千条的记录。该报告指出，银行记录显示拜登家族、他们的商业伙伴和他们的公司从属于外国公民的公司那里收到了超过1000万美元。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确认外国公司向拜登家族成员支付金钱，是在拜登在前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下担任副总统期间，以及他在2017年初离开公职后的时间内进行的。总统拜登声称他不知道这一点，家族收钱是不可思议的，而白宫拒绝纠正总统的声明。总统现在正利用美国联邦政府来干涉涂改他的家人和他自己在这些计划中扮演的角色。在星期三同其他共和党委员会成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默直言不讳地说，委员会正在调查拜登总统和他的家族利用拜登的公职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的不正当商业交易。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发布最新的备忘录之前，主席科默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发出传票，要求他提供有关和时任美国副总统和一名未具名的外国人有关的涉嫌贿赂计划的信息。备忘录披露，在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拜登家族成员有意创造了复杂的公司结构，多达20家公司和他们有关联。而在拜登在2009年就任副总统后，他的仔亨特·拜登和他的合伙人包括 Rob Walker 成立了这些公司中的至少15家。据一位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助手指出，调查报告详细讲明拜登家族隐藏、隐瞒和混淆资金来源的努力，包括更多是来自于中共当局的资金。而科默则强调，监督委员会还提供了有关拜登家族从中国收到令人不安的钱的更多信息，尤其是叶简明个人和他的公司中华华讯能源。这个表明从2015年至2018年和中共密切相关的人越来越感兴趣培养和拜登家族的关系。科默在星期三公布的报告中表示，拜登家族、他的同伙、中国公民和中共企业实体协调的活动似乎是企图进行金融欺诈。拜登总统一直拒绝承认这些金钱交易的细节，但是科默指出这些是有明确证据支持的事实。3月份亨特·拜登的法律团队确认了中共当局的这些付款，但他为此进行了辩解。星期三，拜登白宫监督发言人伊恩·萨姆斯 Ian Sams 扬言，科默今日大声而自豪地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他一贯的荒谬讲法，即拜登总统做出的执政决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是符合中共的利益，利用毫无根据的主张、人身攻击和影射来试图获得政治分数。2020年10月，在同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总统的大选辩论中，时任候选人拜登坚称他的儿子从未从北京那里拿过钱。现在看来，拜登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美国国务院交给国会的文件显示，美国会将提供给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发展援助加倍至3200万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用于因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气候变迁安全要务。华府正试图阻止太平洋岛国和中共发展安全合作关系，这项议题在台海局势紧绷之际越来越引人关注。白宫已经证实，拜登5月下旬出席澳洲雪梨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前，22号会先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 Port Moresby， 和太平洋岛国18位领袖会面。四方安全对话由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组成。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特卡钦科 Justin Takchanko 和路透社说，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上个星期已经敲定国防合作协议，等拜登到访时就能够正式签署。特卡钦科受访时说，拜登亦将签署另一份协议，允许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巴布亚新几内亚幅员广大的专属经济区，并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官员在船上担任随船观察员。协议内容亦包含卫星监测。他表示，我们将能利用美国的卫星安全系统。签署协议将有助于监控我国的海域，而我方目前还未具备这一种能力。这一份绝佳的协议将保护我国的自然资源不被偷捕或者盗取，尤其是我国的渔业资源。中国的基础建设计划进驻南太平洋已经有10年历史，去年中国还同所罗门群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之后所罗门群岛已经暂停给美国海岸防卫队船舰进入领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三次造访南太平洋，包括2018年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但北京去年未能签署和10个国家的安全和贸易协议。拜登此行对他来说亦深具意义。拜登2016年访问澳洲时回忆，他的2个舅父二战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当航空兵，其中一人死于1944年5月一场堕机事故。历史学家曾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对美国二战时期在太平洋推动解放菲律宾至关重要。澳洲外长黄英贤亦曾敦促民众回顾历史，以了解太平洋岛屿对于澳洲安全需求的战略重要性。综合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日前使用美制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俄军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并公布匕首导弹的残骸，引起各界关注。当时美军表示真实性有待查证，而就在9号美国国防部举行记者会证实这件事。美国在9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这件事，有记者当场请官方讲明，目前乌克兰军方宣称以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俄罗斯匕首飞弹一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 Pat Ryder 对此事表示，国防部已确认乌克兰军方使用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击落一枚俄军匕首 KH-47M2 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俄军最引以为傲的先进武器之一，射程不但高达2000公里，最高速度更可达10倍音速，拦截难度很大，加上可以携带核子弹头，因此亦令到俄军能够对其他国家造成核威胁。由于高超音速导弹展现出的优势和吓阻力，令它成为各国军备研发的重点项目之一。 只是根据资料目前成功研发出来的并正式服役的就只有俄罗斯、美国、中共等其他军事大国依然处于研发阶段。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虽然理论上是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但实战成效如何则令人存疑。而乌克兰在4号凌晨2点40分在基辅上空的击落匕首 KH-47M2 导弹，则是乌克兰首次成功拦截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今年4月由台湾自行研发的近极音速反舰飞弹试射亦相当成功，全数命中靶船，不但引起各国的关注，亦狠狠打了早前说台湾爱国者飞弹无法对付中共东风17导弹专家一巴。对一心想武力犯台用东风导弹自豪的中共亦是一个警讯。中共出版刊物又篡改历史，小学生历史刊物竟然丁宇昌投降图。事件发酵后，出版社公开道歉，并表示停止该图书的线上线下销售，全面收回销毁。综合媒体5月10号报道，有网友近日在小红书上发帖表示，买给儿童的历史刊物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出现事实性错误，在讲述甲午中日海战史时，书中用了一张丁宇昌投降图。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北洋水师提督，丁宇昌宁死不屈，自杀殉国，何来投降一说？这种刊物如何通过审核发行的？10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通报称，停止该图书的线上线下销售，全面收回销毁。学校已经成立工作专案小组启动调查，并将对相关负责人严肃处理，对造成不良影响深感愧疚，深表歉意。目前大陆一些主要的售书网站已经下架该书。据陆媒报道，该系列历史刊物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共10册，官方宣称从秦汉到现代上千幅插图贯穿中国历史，为儿童描绘一个完整具体的历史轮廓。这套图书在2017年9月第一次出版，性质为小学生读物，10册售价300元。引发争议的丁宇昌投降图出现在该书讲述海威战役和马关条约的章节。据维基百科记载，丁宇昌是清朝北洋水师提督，甲午战争是发生在1895年2月。丁宇昌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前拒绝投降日军，服鸦片自杀。有网民认为出现这样的故事是编辑人员失职，边个编制、边个审核、边个出版，这一班人至少是失职。但大多数网友认为是故意的，是个人都知道丁宇昌宁死不屈，出版社居心叵测，这张图是万中挑一，不存在失职，而是故意。有人讽刺说，上一次的读教材处罚了哪些人没有公布，这么严重的渗透问题不重视。上述网民提到的读教材事件是指去年中国大陆爆出的一些少儿教材和绘本中出现涉黄、涉毒以及食动物等变态插图，甚至在数学教材中出现了纹身和暴露私隐部位的插图，但对相关负责人只是警告、记过以及不再合作等处分，未有追究刑事责任。有网民无奈表示，这个处理结果就是敷衍了事。读教材背后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可以说就是汉奸叛国贼。不过这个亦不奇怪，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造假专家，包括国民党吴抗日、三年大饥荒，还有日前被韩国总统尹石月踢爆的长津湖战役真相等等。近乎清一色的建制派占据的立法会10号三读通过2023年法律执业者修订条例草案，针对海外律师参与个案案件设下重重关卡。这次修例草案的重点包括，海外律师申请参与个案案件前要先获特首批出准许申请通知书， 之后再由特首审批申请，又定明复核机制，即当申请经批准后，而情况有变或被发现有问题时，法庭或律政司应主动向特首提出，而特首有权再复核结果，同时亦定明特首作出的决定不容质疑，亦不得对该决定提出任何形式的诉讼。至于申请者，必须书面证明不涉及不利国安和国家机密等符合特殊要求的情况，才会获该认许证明书。而具体文件要求、申请时间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同日接受港媒 Now 新闻专访时称，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有意见指申请前的甄别程序分两阶段进行，即海外律师申请参与国安案件前，要先获特首批出准许申请通知书，之后再由特首审批申请，是浪费资源。林定国回应称，两阶段的验证标准和目的不同，首阶段特首审视申请是否有确实成功机会，排除无理据或理据不足的申请，次阶段则由特首作通盘考虑、终极分析和决定。早前香港律师会发表意见书，关注修例并没有设定特首处理证明申请书的时间。林定国回应称，每宗申请的复杂程度、文件和证据数量可能有很大差别，规定特首在指定时间内作决定并非切实可行。又说，释义及通则条例定明，凡没有定明在某法定时间内办理的事情，不得作不合理的言觉。行政长官当然会以这个原则作为指引。黎智英早前申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ven 代表抗辩，遭港府重重阻挠及中共人大释法，最终人大指国安法具凌驾性，国安委和特首有最高决定权，引发港府展开法律执业者条例修订。日前黎智英入禀高院，要求宣布中共人大释法不影响他聘用 Tim Oven， 并司法复核香港国安委曾建议入境处拒绝 Tim Oven 签证，属于越权，案件仍待高等法院决定是否批出司法复核许可。前香港法政会司召集人律师任建锋十号对自由亚洲表示，修例赋予官方无上限权力，而且范围广泛，而司法程序变得更复杂，风险更高，费用更昂贵，海外律师来港执业的难度则大幅提升，恐怕吓走海外或持双重国籍律师在港处理其他案件，影响香港的法治、多元形象和国际地位。任建锋仲表示，以中国法律的国安定义，基本上所有政策范畴都可以同国家安全有关，无一例外。而在诉讼及政策上赋予特首和国安委特别权力，显示香港逐步脱离法治环境，行政、立法、司法正在沦为傀儡。他认为，以目前进展，黎智英案的审讯不容乐观。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以及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